夏明教授您好，有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国对斯帕福宣判，接下来对康明凯宣判，以及加拿大对孟晚舟案宣判之后，两国未来可能达成释放和遣返协议。您怎么看接下来这场人质外交的走向？
是，如果中国呢要跟加拿大进行人质外交，这种一对一的或者二换一的这种交换，那么我觉得呢，这里边有几个因素会决定，一个是中国跟加拿大他们两国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涉及到中国跟全球，那么尤其是跟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扣的人质了，在加拿大了，那个据我所知就上百人，那么只是许多人呢，包括有的是那个加籍的华人呢，那么所以呢他们的那个知名度呢没那么高，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无论康明凯对他的原来有外交官身份呢，那么所以呢他的知名度呢会更高。那么另外呢，就是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呢扣了许多其他国家的这个外国人，那么许多那个美国人，也许多日本人，所以呢我认为就是目前呢，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的做法，尤其是那个川普总统那个就是离任以后了，那么拜登总统的做法呢，是在稳固就是盟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许多的重大政策呢，我觉得都是有协调而行的。如果你看到像瑞典呢，你可以看到它也涉及到人质的这个问题，像归明海了这些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呢，我认为现在西方国家进行就是各顾各，专门跟中国呢去单边去妥协的可能性呢，当然不是说没有，我认为呢，那么是在减少。那我认为更多的是西方国家呢，那么形成某一种更大的协调，那么在向中国施加压力，尤其现在那个北京的冬奥会也要来了，那么他们呢当然是必须要改变跟西方国家的一些就是关系，那么同时呢要必须向全球发出某一种橄榄枝，那么这样的话呢运动员才会去，而且这些主要的运动员都是北欧的那个加拿大这些国家占多数的，那么记者才会去报道等等。所以我不认为呢这里边有中国呢私下的只是跟加拿大的某一种交易，这是我的一个评估。对，
对斯帕福的驱逐出境判决没有立即两个字，有法律人士指出这是附加刑，可以在服完11年刑期之后执行。有网友说这项附加刑很有讲究，可以任意掌握，您认为呢？
我不认为中国政府会这样去做，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了就高高举起，那么轻轻放下，那当然这也不是轻轻放下了，因为毕竟呢我认为呢那个罚款50,000元呢这些做法了，那么也是那个对就是国际准则的某一种践踏。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中国政府呢觉得呢如果我没法好好的把你整一顿，但至少呢我要捞一把，那么这样。但是呢总的来说还是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那么它这里边呢我觉得它是有一个象征意义的，那么尤其它对国际社会，尤其对西方各国了，那么它有一种就是橄榄枝的这个有一个信号的作用。那么因为你如果看中国政府过去了，那么对许多的就是他那个重判的人，包括许多的美籍华人这些，那么他把他给重判，或者以间谍罪、危害国家安全罪，那么甚至5年、10年，那么他最后呢，就是把他给那个都可以立即就驱逐出境。那么所以呢，我认为呢，就说对中国政府来说，那么他认为如果就是美国的这些或者加拿大的或者就是日本的、瑞典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些具有外交官身份的或者社会地位很高的，那么在中国的监狱管理体制下待得越久的话呢，对他们来说呢其实是越不利。一方面这些人呢可以更多的那个去出去以后呢，那么写书、写回忆录，记录中国的更深层的这个黑暗。那么另一方面呢，现在面对新冠疫情，那么对于中国的监狱体系来说，那么压力也都很大。那么如果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些人员呢在中国这边出现染的新冠病疫死在那边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对中国政府来说都不是一个更好一个交代和处理的事情。那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呢那么一定会呢就是在这个手续完成以后呢会尽快的了，那么让就是人质了这样那个就是释放出境。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西方国家的那个司法程序，那么不是总理或者是总统，那么也不是外交部了能够控制的。那所以孟晚舟他的这个引渡了，不管他怎么走，那么他的不可预期性呢其实是非常高。因为毕竟根据以前的惯例来看呢，就是如果美国要引渡那么那个加拿大的话呢，如果确实看到有那个确实的违法行为，而且目前呢孟晚舟和就是华为里边呢确实牵涉到很多的具体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而且跟他合作的一些就是公司企业，包括我们看到的就是汇丰银行这些了，那么也都认罪，那么也都认罚。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加拿大 那么忽视这些基本的这个事实，那么如果就是拒绝引渡孟晚舟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这是会破坏就是拜登总统那么现在想打造的美国呢跟加拿大的关系的改善，美国呢那么是跟那个西方盟国呢那么结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协调，那么尤其在国家安全、在情报分享，那么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所以我不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就是按下的一个已经既定的这么一个交易。那我认为孟晚舟的事件呢，还是一个相对一个独立的一个事件。
根据您的观察，这场人质外交如何落幕？
人质外交当然呢，就是冷战时期或者看到苏美之间甚至俄国跟美国现在了，那么也都会进行一些人质外交，但它人质外交呢主要的层面呢是在外交官层面，那么再就是它的情报机构层面，也就是说我知道你的克格勃，你知道我的中央情报局，那么他们的地下的这个成员是谁，哪些人呢，我都清楚的，但是我需要进行人质外交的时候，那我进行相互驱逐或者相互抓捕它来交换。那么对于加拿大这样的跟目前的中国情况来说呢，我们就可以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么就是到底是西方国家掌握了中国的人质多，还是中国掌握西方国家人质多？那么因为毕竟中共中央的那个就是政治局常委、那个书记处、国务院，那么甚至是处级以上的级别的干部，恐怕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千金，都有一个公子，那么在欧美国家吧。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对中国政府来说，如果他们呢认清的一点点，就在于搞人质外交了，最后呢是达不到他的目的，那么其实呢形成一种潜在的伤害了，那么对他自己了，那么会那个就是我觉得有点那个赔了夫人又折兵，因为毕竟很多他们的这些夫人呢，那么也都在西方国家，那么成为了西方国家，如果西方国家要搞人质外交，成为一种压寨夫人，那么当然呢西方国家我想不会走得这么低。但是呢西方国家有一点就在于因为西方各国包括现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那么它有一个政治风向，那么政治风向也就在于选民这个舆论，那么对中国的那个就是到底认为中国是可爱还是可恨。那你可以看到西方主要国家那么现在对中国的这个感官呢已经早已经成为负面了，那所以呢对中国的任何的活动，无论是他们要进行那个观光、商务、留学，那么在这边要那个就是定居，最后购房，那么西方国家的这些舆论呢，那么对他们的任何的行动自由和生活质量呢，其实都会形成反弹。所以我相信呢，那个中国政府呢，如果为了他们自己利益，他们的高层，那我认为这些寡头呢，他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他们最清楚他们目的其实要为他们自家服务。那所以的话，我相信呢，这都不是这么简单让这些人呢就可以放弃的。
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